佛陀的启示。第二章，四圣地，第一圣地，苦地。在佛陀的教法中，四圣地可算是其中的星耀了。他在波罗奈附近的鹿野苑，今印度沙那特地方，向他的老同修无苦行者做第一次说法时，所讲的就是这个。这次说法的原文尚在，其中只是简单的叙述了一下四谛，但是在早期的佛典中，有无数的地方都是反复阐明四谛的，解释得很详细，解释的方法也不同。如果利用这种资料和著书来研究四圣地，便不难根据原点对佛教的要义做一个相当完善而正确的阐释。四圣地是：一、苦地；二、极地，苦之升起或苦之根源；三、灭地，苦之止息；四、道地，导致苦之止息的途径。第一圣地，苦地。几乎所有的学者在英文著作里都将第一圣地译成苦难圣地，并且将它的意义解释为，根据佛教，生命除了苦难与哀痛之外，别无他物。这种翻译即释义极难令人满意，而且易致误会。就因为这种狭义、粗疏而草率的翻译，以及肤浅的阐释，才使得许多人发生错觉，以为佛教是悲观的。先说，佛教是既非悲观的，也非乐观的。如果一定要说它怎么样，无宁说它是实观的，因为它对人生、对世界的观点是如实的。他以客观的眼光看一切事物，既不狂骗你，使你在一个愚人的乐园中醉生梦死地度过一生，也不以各种虚幻的恐惧与罪恶来恫吓折磨你。他只是客观而正确地告诉你，你是什么，你周围的世界又是什么，并为你指出走向十足自由、和平、宁静与快乐的途径。有的医生会过分夸大病情，对他放弃一切希望；有的医生会愚昧地宣称根本无病，不需要治疗，以虚妄的安慰来欺骗病人。你也许可以叫前者为悲观的，后者为乐观的，两者都是同样的危险。可是另有一类医生却能把症候诊断得很正确，他了解疾病的原因与性质，很清楚地看到这种病可以治愈，而且果敢地采取治疗措施，因而救了病人一命。佛就像这第三类的医师，他是对治世间疾苦的睿智而且合乎科学的，像医生一样的老师。巴利文苦都卡一字，在一般用法上诚然有苦难、痛苦、忧悲、苦恼等意义，而与苏卡一字之具有快乐、舒适、安逸等意义相反，但用在第一圣地上时，它代表了佛对人生宇宙的看法，包含有更深的哲学意义，他所诠释的范畴也大大地扩充了。不可否认的，第一圣地的苦显然含有通常的苦难意义在内，但是它还包含更深的意念，如缺陷、无常、空、无实等。因此要找一个英文字而具有第一圣地苦 Dukkha 的全部概念是很困难的事，所以在英文里这个字最好不翻，以免轻易将它译为苦难或痛苦，反倒令人生起不合适而错误的意念。 佛说世间有苦难，并不是否认人生有乐趣。相反的，他承认居士和比丘都可以有各种物质和精神的乐趣。在巴利经藏中，五部原典之一的增智部，其中就有一章列举各种快乐的清单，例如家庭生活之乐、五欲之乐、厌离之乐、染着之乐、色身之乐、心灵之乐等等。可是这一切都包含在苦中，甚至由修习高级禅定而得的非常纯净的精神状态，其中了无通常所谓苦难的踪影，可称是无染的乐受的各种禅定境界，以及不苦不乐只有纯粹舍之与一心之的禅定境界，像这种非常高超的精神境界也都包含在苦中。在中部，也是巴利文经藏中五部原典之一，里有一部经，佛先赞叹禅定之乐，后接着说这些喜乐是无常苦变异不居的。请注意，这里明明白白地标出一个苦字，这苦并不是通常所谓的苦难，而是无常即是苦。佛是真实而客观的，他说一个人对人生欲乐的享受，有三件事必须了了分明。一、欲乐的对象与欲乐的享受。二、欲乐的恶果、危险以及其他不如意处。三、从欲乐得解脱。当你看见一个愉快迷人而美丽的人儿时，你喜欢他，被他所吸引，你乐于一再见到那人，从那人处得到欢乐与满足，这就是欲乐的享受，是经验上的一项事实。但是这种享受不会长久，就和那人以及他所有的吸引力也不长久一样。情况改变时，你不能再见到那人，失去了这份享受，你就变得忧郁，也可能变得不可理喻而失去心智的平衡。你也许会做出傻事来。这就是欲乐恶的不如意与危险的一面，这也是一项经验上的事实。可是如果你对那人不贪着，完全抱一种超然的态度，那就是自在解脱。一切生命中的享受都不离这三件事。从这一点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不是一个悲观或乐观的问题。要想完全而客观地去了解人生，不可不计及生活中的乐趣、痛苦、忧伤，以及从两者得解脱的三个不同方面。只有这样，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脱。关于这个问题，佛说：比丘们啊，任何泛智出家人，如果不能在享受欲乐的时候，以客观的态度了了分明这是享受，在欲乐的享受不能如意时，客观的了知这是不如意的，在从欲乐得解脱时，客观的了知这是解脱，他们就不可能确实而完全地了解感官享受的欲求。但是比丘们啊，任何泛智出家人，如果能客观地了知欲乐的享受为享受，他们的不如意为不如意，从欲乐得解脱为解脱，他们就可能确实而完全地了解感官享受的欲求，知究竟。他们也就可以以此教导旁人，而受教遵行的人，也就能够完全了解感官享受的欲求，知究竟。苦的观念可从三方面去审查。一、一般苦难的苦，苦苦。二、由变异而生的苦，坏苦。三、由因缘和合，条件具备而升起的苦， 辛苦。人生的各种苦难，如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忧、悲、哀伤。凡此种种身心苦楚，为世人所公认苦难或痛苦者，都包括在一般苦难的苦、苦苦中。生活中快乐的感觉和快乐的境遇，是无常的，不永恒的，迟早要改变的。它改变的时候，就产生了痛苦、苦恼、不乐。这种变迁都包括在变异的苦、坏苦中。以上所述两种苦并不难了解，也不会有人对此持什么异议。苦地中这两方面的苦比较为众所熟知，因为它们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共同经验，因而容易明白。但是第三种由因缘和合升起的苦，行苦，却是第一圣地中最重要、最具哲理的一面。要了解它，必须先将我们所认为众生、个人及我的观念做一番分析阐释。根据佛教哲学，所谓众生、个人及我，只是经常在变动着的物质与精神力量或能力的综合。这种组合可以分成五类，或称五蕴。佛说，简言之，这五类能执着的组合体，五取蕴，就是苦。在别的经中，他更明白地以五取蕴作为苦的解说。他说，比丘们啊，什么是苦呢？应该说它就是五种能执着的组合体，五取蕴。于此，必须要明白了之的就是，苦与五蕴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五蕴本身即是苦。我们对于构成所谓众生的五蕴，稍微有点概念之后，对于这一点当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现在且说这五蕴是哪些东西。第一是物质的组合之类，色蕴。在这色蕴之中，包括有传统的四大种性，就是坚性、地、湿性、水、暖性、火、与动性、风，以及四大的衍生物。这些衍生物包括我们的五种感觉器官，根，也就是眼、耳、鼻、舌、身，以及在外境中与它们相应的对象，尘，也就是色、声、香、味、触等。尚有某种思想、意念或观念为我们精神活动的对象者，法尘。因此，色蕴包括了整个物质的领域，在内和在外的都算。第二是感觉组合之类，受蕴。这一蕴包括我们身心器官与外界接触到的所有感觉，愉快的、不愉快的，以及既非愉快又非不愉快、中性的。这些感觉可分六种，由眼根与色尘相接而生的感觉，耳根与声尘，鼻根与香尘，舌根与味尘，身根与触尘，意根，佛教哲学中的第六识与法尘，思想与意念等相接而生的感觉。也就是说，我们身心的一切感受都包括在此蕴之中。在这里，对于佛教哲学中一之一字的含义，似有略作解释的必要。意并不是与物质相对的精神，这一点务必要弄清楚。佛教不承认有与物质相对立的精神，像别的宗教与哲学体系中所承认者。这一点尤需牢记在心。意只不过是一个器官或官能，与眼耳一般。它像别的官能一样，可以予以控制及发展。 佛就常常控制及锻炼六种观能的价值。眼的观能与意的观能之不同处，在于前者所感觉的是颜色及形态的世界，而后者所感觉的则是各种意象、思想等心灵活动的对象，心所有法的世界。我们以不同感官感受世间不同领域的事物，我们不能听见，但是可以看得见颜色；我们也不能看见，但是可以听见声音。以我们的五官眼、耳、鼻、舌、身，我们只能经验有色、有声、有香、有味和可以捉摸的世界，但这些仅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全体。意念和思想怎么样呢？它们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它们不能用眼、耳、鼻、舌、身等观能来察觉，只能用另一种观能意根来体会。意念与思想并不是与其他五种肉体观能所能经验到的世界无关，事实上它们是建立于色身经验之上而依之为移转的。因此生来盲目的人不可能有色彩的意念，仅能靠声音或其他感官所经验到的事物做譬喻而得到某种程度的色的概念。所以构成一部分世界的意念和思想虽在意根内形成，它们却是由色身的经验所产生而受其限制。因此意根也被认为是一个感觉的器官或官能，和眼根、耳根一样。第三是识别组合之类，想蕴。与受蕴一样，想蕴也有六种，与在内的六根和在外的六尘相关联。它们也和受蕴一样，是由六根与外境相接而生起的。它的功能就在认识与辨别各种身心活动的对象。第四是心所组合之类，行蕴。这一类包括了所有善的与恶的意志活动。一般所谓的业也属于这一蕴。佛亲自为业所立的戒说，应该牢记不忘，比丘们啊。我叫做业的就是意志、思。先有了决意，才经由身、口、意发为行动。思就是心的造作，心智的活动。它的功能，就是指挥心智以从事善、恶、无忌等活动。和受、想二蕴一样，行蕴也有六种，内与六根、外与六尘相连接。可是受与想不是意志的活动，不能产生业果。只有意志的活动，如作意、欲、圣解、性、定、慧、精进、贪、嗔、无明、慢、身见等，才能产生业果。在行运中，像这样的心智活动，心所有法共有52种。第五是知觉组合之类，是蕴。知觉是以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之一为基本，以及和它相应的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之一为对象而生的反应。例如眼是即以眼根为基本，而以可见的形态为对象而生起。意识是以意根为基本，而以心所有法及意念、思想等为对象而生起。所以视野与其他观能有关联。和受、想、行三蕴一样，视野分六种，与内六根和外六尘相攸关。是并不能辨认事物，这点必须明白了解。它只是一种知觉， 对于某一事物的存在的察觉。眼睛接触一种颜色，比方说蓝色的时候，眼视即形生起。但它只是察觉到有一种颜色存在，并不认识它是蓝色。在这阶段，尚没有认识。认出它是蓝色的，是想运，前面讨论过的第三运。眼视是一个哲学名词，它所表全的意念与普通看字所表达的一样。看的意思并不就是认识。一者暗，所谓视而不见也。其他各事亦复如是。在这里必须重复说明的就是，根据佛教哲学，世间并无永恒不变而与物质对立的精神，可以被视为自我、灵魂或个我者。是也不可以视之为与物质对立的精神。这一点必须特别强调，因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是是一种自我或灵魂，在一人一生中为持续不变的实质。这种观念自最早的时候起直到如今，始终为人所固执不舍。佛的弟子中有一个叫做叉地的，声称世尊曾教他，轮转漂泊的乃是同一不变的事。佛问他，他所谓的事是指什么？叉地给佛的是一个典型的答案，他就是那个能够表现、能够感觉，而且能够随处承受一切善恶业报的东西。世尊就训诫他说，你这愚蠢的人啊，你听见过我对谁这样说法呀？我没有用种种方法解释世运是由因缘和合而生，如无因缘和合则不能生起吗？接着佛就详细为他解释世运，世是从使他生起的因缘得名。因眼根与色尘相接而生起的事就叫做眼识，因耳根与声尘相接而生的事就叫做耳识，因鼻根与香尘相接而生起的事就叫做鼻识，因舌根与味尘相接而生起的事就叫做味识，因身根与触尘相接而生起的事就叫做身识，因意根与法尘、意念与思想相接而生起的事就叫做意识。接着佛更进一步以譬喻做解释，火每从所烧的燃料得名，因木柴而燃烧的火叫做柴火，因稻草而燃烧的火叫做稻草火。所以是也是从使它升起的因缘得名。大著书家觉因在详论这一点时解释道，因木柴燃烧的火只有在木材供应不断时才燃烧，供应断绝时即就地熄灭，因为造成燃烧的条件因缘改变了。但是火并不跳到木屑等上去而变成木屑火等。同样的，因眼根与色尘相接而升起的眼识只生在眼根门头，而且只在眼根、色尘、光与作意、注意四缘具备的时候才升起。一旦因缘消散，其事即时就地止息，因为条件改变了。但是这事并不跳到耳根等处去，而变成耳识等等。佛曾经毫不含糊地宣称世运是依色、受、想、行四运而生起，不能离此四运而独存。他说，是可以以色为方便，以色为对象，以色为给养而存在，并且为乐此不疲故，它可以生长、增进、发展。是也可以以受为方便而存在，以想为方便而存在，以行为方便，以行为对象，以行为给养而存在， 并且为乐此不疲故，它可以生长、增进、发展。如有人说，我可以显示事的来、去、消逝、升起、成长、增进、发展，而与色、受、想、行无关，那他所说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很简单的说，这些就是五蕴。我们叫做众生，个人或我的，只是为这五蕴的综合体所取的一个方便的名字或标签而已。这五蕴都是无常的，不停地变迁着的。凡是无常的，即是苦。这就是佛说，简单的说，无取蕴即是苦的真实意蕴。从一刹那到相接的另一刹那，他们五蕴综合体的成分就不再相同。在这种关系里，假并不等于假，他们是一股刹那的生灭之流。梵志们啊，就好像一道山洪，源远流长而波涛湍急，把一切都冲走。它没有一刻一分一秒的停留，只是不断的流流流。梵志们啊，人生就像这山洪一般。佛这样的告诉罗扎波罗，世间千流不息，无有恒常。在一连串的因果关系中，一件事物的消逝就构成另一件事物升起的条件，其中并没有不变的实体，他们的幕后并没有可以叫做永恒的自我、神我、个性或真正可以叫做我的东西。大家都会同意，无论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或是蕴中任何一法，都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我。但是这五种精神与肉体的蕴本来是相互依存的，在他们联合活动的时候，就成为一架身心合一的机器，因而产生了我的意念。但这是一个虚妄的意念，只是一种心所有法，也就是前文刚谈过的五十二种心所法之一的身见、萨迦耶见。这五蕴和合之身，通俗称为众生之物，就是苦的本身。在五蕴的幕后，再没有其他的众生和我在那里承担这苦。就如觉音所说的，仅有苦难存在，却找不到受苦者。事机是有的，却找不到行事之人。在活动的后面，并没有不动的推动者，只有活动本身。所以讲生命是活动的这句话是不对的，应当说生命就是活动本身。生命与活动并不是两样不同的东西。推言之，思想的幕后也没有思想者，思想本身就是思想者。除掉了思想，就再也找不到思想者。于此，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佛教的这一观点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何其相反。现在可以提出生命有没有起源的问题了。根据佛的教旨，生命之流的起源是不可想象的。相信上帝创造生命的人也许会对这答案感到诧异，但是如果你问他什么是上帝的起源，他会毫不犹豫地答复上帝没有起源，而且不会对他自己的答案感觉奇怪。佛说，比丘们啊，这相续不断的轮回没有可见的终点，也不见有众生受无明所蒙蔽，被贪爱的桎梏所羁绊，在生死中漂泊轮转的开端。谈到生死相续的主因无明的时候，佛说， 无名的起源不可见，不可假定在某一点之前没有无名，因此也不可能说在某一个确定的起点之前世间没有生命。简短地说，这就是苦的圣地意义。明白了解这第一圣地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佛说凡是真正见到苦的，也必见到苦的升起，也必见到苦的止息，也必见到导致苦的止息之道。有些人以为这将使得佛教徒的生活忧郁而悲哀，这是错误的想象，其实丝毫不然。相反的，真正的佛教徒是个最开心不过的人，他既无畏怖，也没有烦愁，他是宁静安详，不为灾变所恼乱沮丧，因为他能如实洞见一切事物，从不抑郁不乐。与佛同时的人将他描述为经常微笑着。在佛教的绘画与塑像里，佛的容颜永远是快乐、宁静、满足而慈悲的，绝看不到有一丝受难或痛苦的痕迹。佛教艺术和建筑，佛教的寺院从来不曾与人以阴森苦恼的印象，只有产生宁静安详的喜悦气氛。虽然世间有苦难，佛教徒却不该因之而郁郁寡欢，也不因为他生嗔而失去耐性。照佛教的说法，嗔或恨是人生首恶之一。嗔是对众生、苦难或与苦难有关的事物起不善欲，它的功能是为不快的心境及不良的行为垫下基础，因此不能忍受苦难是错的。对苦难不耐烦或生恨，并不能捐除苦难，反之它只有更替你增加困扰，而使得不顺利的逆境更趋恶化与可恼。对苦难问题必须要有了解，不该对它愤怒不耐，要明白它如何生起，如何消除，然后以坚忍、睿智、决心与精进依法实行，以驱除它。有两部古老的佛典叫做《长老记》与《长老尼记》，其中充满了佛陀的男女弟子们的快乐心声，他们在佛的教诫中找到了人生的平安与快乐。焦萨罗国的国王有一次告诉佛说，佛的弟子们全不像其他宗教的信徒那样形容枯槁、粗劣、苍白、消瘦、孱弱、神情猥琐。佛的弟子们欢欣鼓舞，意志昂扬，诸根一跃，无所忧怖，宁静和平，心情愉快，一如邓林享受着精神生活的快乐。国王又说，他相信这种健全的气质是因为这些可敬的人一定都以亲身证到世尊所说法的重大而圆满的意义。佛教最反对愁惨、苦恼、悔罪、郁闷等心理状态，认为这些都是体证真理的障碍。在另一方面，由虚寂的喜是七觉知之一，为正见涅槃所必须培养的一种主要德性。